弟兄姐妹平安。12月25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His birth and our new birth， 他的诞生和我们的新生，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章23节希腊原文直接翻译，看啊，处女将有孕并生一个儿子，而且他的名要被取名叫以马内利，他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1章23节。那占卜师今天有三段，都有一个小标题。第一段的小标题是 His birth in history， 他的诞生在历史中。那位将要出生的圣者将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1章35节。耶稣基督被生进这个世界里，而不是从这个世界生出来，他不是从人类历史中浮现出来，他是从外面进入到历史中。耶稣基督不是人类可以夸口的最好的人，那破折号就解释他是那位 being 那位存在者啊，就是人类一点也不能居功的啊，就是那位谁都不能有功劳的而可以夸口的。他不是变成神的人，好像他是一个人然后最后变成神，不是，他乃是神的化身 incarnate， 神化身成为人，就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然后张博士就破折号解释，就是神从肉身外面进到人类肉身里面，他的生命是至高的，而且是至圣的，是借着最谦卑的门进来。我们的主的诞生是一个 advent， 一个出现，一个到来，就是神他的外观是以人类的形状人类的形状来出现的。第二段 His birth in me， 他的出生在我里面。那加拉太书4章19节，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次承受惨痛，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正如我们的主从外面进到人类历史之中，他也必须从外面进到我里面。我有让我个人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的伯利恒，伯利恒啊，因为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有让我个人处于我这个人human life， 我的人类生命成为神的儿子的一个伯利恒吗？我不能进入到神国的领域，除非呢我从上头再一次从上头而生，这个是完全不像肉体的出生的。你们必须要重生，约翰福音3章7节 born again， 再一次被生下来。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根据神的权柄的事实。这个新生的证据就是我把我自己完全降服于神，以至于基督被形成在我里面。一旦基督被形成在我里面，他的本质就立刻开始透过我工作了。第三段最后一段， God evident in the flesh， 神在肉身中显明。这个神在肉身中显明，就是为你跟为我所做出最大的可能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人类这个人类的救赎被耶稣基督来执行，最后耶稣基督真的拯救我们人类，这个就变成是可能的了，因为神在肉身中显明。那今天呢，这三段我们当然也就这三段来讲。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跟我们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是从这里面生出来的，你爸妈是在历史当中，你也在历史当中，然后呢你爸妈基因结合就生下了你，但是耶稣不是，他是出现在历史当中，是真的，但他不是在历史当中就是从这个历史里面这样冒头出来，他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呢耶稣的诞生从外面进来真的有证据的，有时间有空间有地点有经过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特别是圣诞节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然后呢玛利亚呢是经过了很遥远的因为要那时候有户口调查人口普查，所以呢他必须要回去，然后呢店呢满了，所以他只能住在马槽等等等等， 然后三个博士来朝见耶稣，献上乳香、墨药跟黄金等等等等。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诞生是一个 advent， 是一个出现，不像我们，我们是好像父亲跟母亲结婚了就生下了我们，他是从神他来到我们当中，是神出现在我们当中，而神这个出现呢是以人类的形状出现，所以 advent 啊又翻译成耶稣基督的降生哦，降生诞生节这样子。当张博士在今天讲说他的诞生在历史中的时候，他要强调一点，就是神以肉身出现在人类当中，然后是生成一个小 baby， 这个样子真的是借着最谦卑的门，耶稣基督神他是成了肉身变成人，是用人的有限性进来的，然后来完成无限的救赎，真的我们人类谁都不能够有功劳的，连他的诞生都没有人有功劳啊！你不能说啊，是我爸跟我妈结合生下我，因为耶稣是童贞女怀孕啊，就是是圣灵怀孕啊，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的。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呢讲到说处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这个那个韦德金博士特别有解释，他说以马内利其实这个词语没有什么希腊文的背景，因为严格说起来它不是一个希腊文，它是按着希伯来文字母翻译出来，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但是呢这个以马内利翻译出来是源自旧约有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嘛，叫以马内利。那我们昨天也听了，平安夜也听了 Wonderful Counselor 这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这个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应许来的，就是当亚当堕落之后那神就对亚当说，我要将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之间放在你的后裔跟他的后裔中间。神对亚当的应许就是对蛇的一个算是咒诅吧所以神对蛇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仇恨自然就在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是有敌意有仇恨的。然后呢神接下去就说，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意思就是这位救世主，这位弥赛亚是真正的以他的肉身跟他子民同在的这一位他要打伤蛇的头，他要给魔鬼撒旦致命一击，但是魔鬼撒旦是不能伤到他的所以呢当你再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讲的时候呢，那个圣灵感孕那个女人的后裔是用在基督的身上，在新约只有这一次。那第二次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旧约讲到说，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你也可以去继续看第八章第十节那里。这个以马内利啊，是向神的呼喊。当亚述帝国扬言说要毁灭以色列的时候呢，以色列呢是求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对我们新约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以马内利，因为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吧？然后耶稣呢，他是在历史之外生到我们历史 之中，就生进来了，是神用肉身的形式来出现在我们人类当中，而且向我们人类来显明他自己。然后这个出生呢童贞女就是处女玛利亚只是一个神用的器皿，但是呢玛利亚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功劳，人类不能够以有耶稣基督而夸口，因为这完全是历史之外进到历史当中，是神自己做成的。 所以当我们讲说主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或处女就是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孕诞生的时候呢，他的诞生是跟人类所有人的出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诞生确实很谦卑。这是你在明白张博士今天在讲他的诞生在历史当中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出生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就是像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讲，我们里面呢要有基督成形，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成形。所以呢，就像耶稣是从外面历史外面进到人类历史当中，当然耶稣也要从我的外面进到我里面。那如果耶稣要进到我里面，那这里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是重生。那这个重生完全就像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是圣灵感孕，她自己没办法，她自己没有功劳的。那同样道理，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生下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新生的生命呢，我们自己也没有功劳，这个重生是圣灵做的，完全是神自己权柄宣告。所以呢，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重生？那张博士就讲说，这个证据很简单，就是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向神有做仇敌，而且是不能服他的。但是呢，当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时候，是圣灵在你里面做成的，而且圣灵给你力量，让你可以把自己降服于神，向神来投降，以至于呢，基督可以成形在你里面。那张博士在这里就讲，一旦基督成形在我里面的话，那他的本质就立即开始透过我工作，当然他就可以透过我去把他的救恩向别人来显明来传扬，甚至他可以透过我开始做神国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再一次讲，他的出生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没有功劳的，跟第一段他的出生他的诞生在历史当中人类是没有功劳的。然后呢，他的出生在我们里面还有第二个我们需要讲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成形在我里面，所以保罗用的是再次承受惨痛，生产之痛，意思就是这是一个 long 很长很长很长的，既然是很长，那在我们当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个叫立即成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展开了进展成圣，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分分秒秒在往神的方向走过去，在靠近，这就是天路历程，这就是进展成圣，这个是要有耐心的所以呢，这里面你可以预见是除非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否则这今生你会因为基督要成形在你里面真的有惨痛，因为这个世界这个魔鬼撒旦呢已经被耶稣基督击败了，但是罪呢还存在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死亡被吞灭为止，罪就不存在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达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呢这世界一定有悲哀，有眼泪，有痛苦。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我们不断的把自己降服于神那第三点张博士今天讲就是神他在肉身当中显明了，既然神在肉身当中显明这就是做成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有可能做成。你想看有谁可以从你外面进到你里面然后把你整个人改变，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进到你里面把你改变吗？没有的，真的没有。你丈夫不能进入到你做妻子的里面，你做父母亲的不能进入到你儿子里面去改变他们，都不行的。所以这就是神完全恩典的作为所做成的。当神恩典的作为做成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是真的处女怀孕生子，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呼叫，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了，而且今天他是进到我里面，出生在我里面，所以他真的可以做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耶稣基督要成行，圣灵也在你里面工作，神喜悦你，你自己这个人就会是圣灵一直要工作的对象，然后直到耶稣基督成行在你里面。所以你不管碰到什么难处，你都可以向神来呼求，他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呢，当你今天在思考的时候呢，你知道今天算是圣诞节啊，很多人在北美会去看那个什么圣诞节的灯饰装饰啦，会买很多礼物啦，然后教会有很多活动啦，特别像救赎主教会，我们是圣诞夜平安夜晚上有两堂的晚崇拜啊。没有讲到就是很特别的一些诗歌敬拜，然后一些经文的朗读。那今年呢，因为人太多了去年呢都有人进不去，前年也有人进不去，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改成五点有一堂，然后呢晚上好像六点半吧再有一堂。那因为我是参加五点的，那如果这是平安夜，我们就是这样平安度过。那圣诞节当然就很多家庭呢都吃圣诞大餐，所以圣诞大餐是这样子，就是所有人都回来了，然后亲戚朋友回来了，然后呢你的孩子可能带着孩子的朋友也来了，没关系，反正不熟悉的大家都来，然后就好像吃流水席这样子，吃饭啊，吃蛋糕啊，吃冰淇淋等等。那但是对我来讲呢我的一个朋友 Lina， 她最近呢神保守她换肾成功，康复也成功，但是怕感染，所以呢教会活动她不能去。她就问我说，你圣诞节做什么？我说我圣诞节该去看歌剧的啊，舞台剧的啊，关于这个圣诞节的庆祝呢我都去了啊，曼哈顿的会幕堂啊，布鲁克林的会幕堂，时代广场教会等等。我说通常啊我们圣诞节是做什么呢？就是安静的听两小时多的韩德尔的弥赛亚颂。弥赛亚颂是很有名的，从最刚开始讲一直到最后。但是呢我想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听的是哈利路亚颂。那如果你自己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去下载，或者我也不知道 YouTube 里面呢是有韩德尔的弥赛亚颂，可能是比方说英国交响乐团啊，或者是反正有名的各个有名的交响乐团都有演奏，也有歌唱混在一块的。那我今天只让大家听哈利路亚颂。哈利路亚颂通常你说不是应该放在复活节吗？是啊是啊，不过今年复活节已经过了嘛，要到明年。那明年我们已经不录张博士节称为主，明年要录那个真言书智慧人一天一天呢用一节经文或两节经文来讲。所以呢明年1月1号开始就要讲智慧书了嘛。那我又不好在明年的那个复活节把这个哈利路亚颂放进去。那哈利路亚颂呢从头到尾都是讲英文。那你去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通常因为英国那个国王听见韩德尔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呢演奏的时候呢第一次他站起来。那他站起来之后呢因为他想18世纪大英帝国是不什么日不落国嘛，就是很强大的。那他想说他都是王，但是还有一位万王之王比他更伟大，所以他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从此以后呢所有世界各国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成一个惯例，就是你每次听人家唱到韩德尔弥赛亚颂的这个哈利路亚颂呢，你真的要站起来，因为你必须要低头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主，他诞生在历史当中，然后呢使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而且可以跟他一同，将来可以跟他一同作王，你想想看。然后耶稣基督呢他的出生在我里面成形，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很尊贵的，我们必须要为主而活，要让耶稣的生命成形在我们里面。然后耶稣基督呢他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今天在思考他出生，他原来是王，如此降卑， 然后最后他所成全的成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救赎呢？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今天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被我们来纪念，是以婴孩诞生在历史当中的形式我们来纪念。但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你的权柄，你的荣耀，深哉奥哉，神，你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真是奇妙，你的救恩没有人做过你的谋士，谁能想出这么厉害的办法，这么伟大的计划，我们真的是只有俯伏在地佩服，而且不单是佩服，我们真的是只有举起救恩的杯，为你所差来的 baby 耶稣，为耶稣一直顺服你长大成人，为他以父的事为念，为最后他真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恩。在感恩之余，我们也恳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像耶稣基督那样顺服，让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你里面，以至于耶稣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让你自己透过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像亚伯拉罕那样，他必蒙福，他也必使万国蒙福。你就使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信仰你的那种生命的落实，我们周围的人也因我们而蒙福，也得着救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